大家晚上好哈，今天咱们又是周日徐老师给大家答疑的日子了。大家看有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直接问哈。徐老师您好，晚上好。
您好。
能看到这段不？
能看到。
能看到，你看啊，红框这是一整段，然后红框的圈这段有一点内容上没读懂。
哦。
就比如说从我最开始截这段开始读啊，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后为江西曹，遍参祖席，首节东林赵觉总工，总觉其所见处，于己符合，乃印可知。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此古境也，亦可与语。这里边我请问一个齐老师，他说这个东林赵觉总工说，他说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是不是指的兜率月禅师啊？
他不说是慈古镜禅师吗？
啊，是慈古镜，不是兜率月是吧？
他是已经说是慈古镜了。慈古镜这三个字你怎么理解啊？
我理解是慈是那个禅师那个名啊，就像兜率月禅师。
慈古是地名
啊，
镜是某什么是什么是某明镜禅师啊，文镜禅师啊，一般就后一个字就是某某镜禅师，就是。
是
他的名字，慈古是地名，慈古镜一个就是慈古是这一种啊，像兜率月，像是这个兜这兜率下不就有兜率月啊？这都是兜率是地名，月是他的法名，从月禅兜率从月，有的时候说兜率从月，有的时候说兜率月。
看后边，亦可与之，无尽复因暗部过分宁，他这是过分宁，就是说路过分宁的
地方。
啊，地名地名是吧？朱禅那念什么枝？
芽吧，我这是念芽。
我
那就是
迎接
的意思，迎念迎也行，就是迎接的意思。
啊，朱禅芽枝
可以
啊，无
禅迎枝不就可以了？
无尽道先至玉溪祠，就是说玉溪祠就是慈古镜那个人对吧？
玉溪是地名，祠是这个禅师的呢。玉溪祠禅师，玉溪某溪某某祠禅师或者都一般这么称呼。
哎，齐老师，这玉溪祠是不是
或者
是古镜吗？
玉溪某祠啊
啊，
知道他们的称呼，他规律就好都懂了
啊。
他们禅师的名字一般爱怎么说就好都懂
了啊。那次集诸山，最后问兜率月禅师，月为人短小，这个为人短小是指身材还是指性格呀？
对，他个低，个子很低，
啊、
为人短小，
个子矮小是吧？就这意思哈。
个子低。
无尽曾见功德庄，功德庄是一个人吧？
功德是地名，庄是人名，功德庄禅师。
哦，明白了，不是姓功是吧？
功德是地名，庄是人名。
哦，
比如现在，我跟你说，现在你比方说这个人名吧，在古代不那么称呼，就像张善云禅师，张善云古代不会这么，他会说善云，张会这样说，古代跟现在称呼习惯不同。
那比如说说您的话，就是鹤岗君。对不对？
鹤岗
之君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那我明白了，好，都这么读是不是？玉溪祠古祠古镜功德庄都是意思，
都这个意思，都这个意思。古代就是这么个称呼。习惯称呼习惯。
说聪明可人，这个说聪明可人是说这个月兜率月禅师是吧？
那这个说是不是那个月印成说了呀？
乃曰文公善文、
哎、这个说不是说他无尽曾见功德庄说、就说他是聪明可人的
乃曰文公善文章曰大笑曰运使失却一只眼也了也某临济九世孙对运使使文章正如运使对某论禅也无尽不然其语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又问玉溪弃子多少约三十里然后约兜率见然后约五里
兜率呢就那口和这个泥固的泥就这就是那个字那个字的又一种印刷方法
还不是那个见兜率呢五
里离那三十里离兜率五里
那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这一段
到兜率因为只有五里地嘛他不跑到三十里当夜他就跑到兜率去了
那这一段齐老师这样就是从无尽曾见功德庄到聪明可人从这儿开始他俩是谁跟谁对话呀
不是说这么对话吗
是旁白
那有啥谁的学？他俩说
话吗？那可能我没问明白，齐老师这样，乃曰文公善文章，这句是谁说的？
那你这个跟着全都顺下来，你才知道，你得顺下来。吴敬曾见贡德庄，说贡德庄聪明可人，这就说贡德庄聪明可人。于是他就说文公善文章，这就是对窦山月说的。
我记得是张无敬善文章啊，他文采特别好，我以为是。是上张无进说的。
文公就这样听文章，听说您上文章啊。
嗯。
窦山月大笑：“你可眼瞎了，我是邻居九十村，你哪能说我上文章啊？我跟你论文章，那我跟你论文章就像你给我论禅一样，哎，这个意思啊。”
哦，那我明白了，因为
我是禅师，我跟你论文章啊，就像你不是禅师，你跟我论禅，就跟这一样，这个意思。
哦，那我知道了。我以为一直是说文公善文章，是说张无进善文章，因为张无进就是特别写文特别漂亮。
那不是说窦山月了？
说窦山月呢，是不是？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我上文章，我是个禅师，我当然上文章，你才上文章呢。就是说张无进，你才上文章呢。
那齐老师，我这没问题，我知道是谁跟谁对话了。嗯，好嘞。
张无进跟窦山禅师是对话
了。嗯，行，好嘞，好嘞。哎，那没事了。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这是问号。答：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叹号。在上述问答中，大悟者一定具足正受啊！冲着你下面这段话，第二月是括号，第二月这个我呀，之所以迷啊，咱不是说无始劫来自己不是迷失了本性吗？我之所以迷，就是因为把这本来相对的、不实的、没有先后的相。看成了绝对的、真实的、有先有后的啊，这样的观念导致对现象的误判导致更多的虚妄对比，于是环环相套、静静相因，就像没有尽头一样啊。然后下面就是说什么相对的不真实的啊，说什么相对的不实的、有先有后的，这当体就是绝对的、真实的、没有先后的。你看他山河大地，我看他。啊，就是清净本然啊，这是47，大家看看这个有没有需要问的问题啊？一个是问号，一个是叹号啊，问题就是答案，但是呢，一个问号，一个叹号上。48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问，请以发帖子为例说明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边答是哦，跟你的帖就应该随你的心啊。这里边以前以前可能论坛嘛啊，跟你的帖就应该随你的心，顺应你的所知之量，随你的心啊，不离开啊你的问。大家看这段听明白没有啊？跟你的帖就应该随你的心，顺应你所知的量，随你的心不离你的问题啊。大家可以这方面就是怎么理解呢？你问什么问题啊？齐老师怎么答你啊？有不一定哈，这个人问那个问题。啊，可能相应的他那个心境不一样啊，出发点不一样啊，答的方法齐老师有时候也不一定一样。适应你的所知之量，你已经知道的不说，你不可能接受的也不说。问啊，是就是应是这个意思呀。看来发帖子得找准马嘴才行。他就是发帖子有点什么呀，我提问还得琢磨琢磨。然后那个答，若不如此啊，便是作病。自己有所造作，说的好听点便是立功立德，立言里的立言，佛法不立言，但有言说皆非实意。下边是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啊。所以如果是新观点的师兄啊，不了解什么是心中心法，咱们心中心法啊，第一呢是有传承，第二呢经典是有可考据的，就是出自于这个大藏经啊，有一个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49，经名是念佛心经还是念佛心经品？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我搜索查看后发现，典藏中一般名称都为佛心经，而我们印心经上常用的是佛心经品，这样就出现这是一部经还是其中一品的不同理解啊，它是这个问题啊。这边回复的是答。啊，佛音经与大随求陀罗尼呢应该是两部经典啊，是两部。诸位啊，佛音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中的一品一通 应是啊，福音经中的某些品与大随陀罗尼经中的某些品相通啊，可以明显看出啊，上卷是可以独立成为一经的啊。1989年冬啊，说我去上海向老人求法时啊，这个是说这个齐老师啊，我去上海向老人求法时，老人赐我一本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下卷卷首印有法别二字，显然这部上下两卷的大藏版佛心经是经古人汇集过的啊。下面又问老师，法别二字代表什么意思啊？这边答，也就是有别于六印一咒的法啊。这个说起来啊，这个我之前看老人那个视频，因为之前很喜欢看老人，那会儿他在这时候就是咱们那个老前辈吧，也是咱们的师兄，因为都跟老人学法嘛，录的视频一般都是老人在家里边讲法或在各地讲法啊。其中我还看到老人在不知道在哪儿吧，因为那个只是在屋里面给别人传过什么就是随求大随求随求菩萨啊，大随求菩萨其他的法，好像是专门消业障的，有一个八个手印还是几个手印。然后最后最逗的是，老人教完他以后，那个咱们那个前辈问老人说，您修过吗？他说我不修，但是现在传了，挺有意思。就这里边啊确实是大随求陀罗尼有别的法，但是咱们真心中心的核心，你如果是明心见性，为这个目标去奋斗啊，还是说六印一咒。问，跪请齐老师开讲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啊，就有人请齐老师讲关于经题里的品字。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中的品一通，应是佛心经中的某些品与大随求陀罗尼经中的某些品相通。哪些品相通啊？至少你所列出的随求自在这一品是与大随陀罗尼相通的。找出大随求陀罗尼经贴在这里，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相通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关于用分还是用品，我认为还是用品，理由有二。一，如上所说，经名是品一通而不是分一通。二，传统解经有三分法，续分、正宗分、流通分啊，适用的分。原想专帖提及三分法，现在借此话题讨论，就不专帖讨论三分法了。第三个，传统解经的三分法续分，也就是六种正信续，又称六成就：信成就、文成就、实成就、处成就、主成就、众成就。此经的第一品十方如火品就是续分、正宗分，除了前面的续分和最后的流通分啊，中间的主要内容就是正宗分。其实正宗啊，在这里也就是主要内容的意思。流通分呢，本经的流通分就是最后这句话：尔时大众闻佛所说，一一合掌持心中心，持佛心中心，如来见啊，即书金色壁，普为印顶，受菩萨记。其实大众得佛受记，欢喜奉修，礼佛而去。这里边就是说了啊，三分法，一般经书它都有这个三分法。四，关于本经的品。上述最后几句啊，列为最后一品如法受持品，这样第一品是续分，最后一品是流通分，中间各品都是正宗分了。上下卷，吴师兄您开麦了，有问题呗？
哦，是的。
哎，您说。
哦，我想请教一下，我听到有人向我呼救，但我要怎么找到他？就我打坐的时候。
齐老师，
我说话了。
啊，对，
打坐的时候听见有人向你呼救是怎么回事？说具体呼救的什么？
他就呼我的名字。
呼你的名字，然后什么？呼你名字怎么叫呼救是咋回事？说什么了？
哦，那是我自己分别以为他有，哦，是我出问题了。
不是，吴师兄，齐老师让您描述一下细节。
哦，我就打坐坐。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我名字，在我在听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我能好像是能感觉到他有困难一样，但我找不到这个人。这个人是我认识的。
打妄想的，没有这个人，别在意了，哪有这个人呢？
哦，
没这个人，是你心里打妄想的。
哦，
不拉着妄想了啊，不拉着妄想。
哦，好的，
没有
没问题了。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师兄。
哎，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有没有类似于打坐的时候听到有什么声音向你呼救、向你提问啊？啊，跟你聊天啊，这些问题啊，可以说一说。像刚才这吴师兄做的特别好，你就不管我读到哪儿了，有问题你直接就问啊，咱们优先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啊。上面呢问问题的时候呢，直接跟齐老师问个好，直接就可以问啊。哎，齐师兄您说吧。
啊，老师好，师兄好。
好，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那时候是打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只是声音什么声音都有，后来上心中心法就没了，他自己就没了，不理他，我也是不理，但是你不理他，他后来都挺严重的，就像有点让人感觉到抑郁那种情况，可是我心里清楚我不理他也就过去了。我也是告诉师兄一下，不理他就没事了。好了，我说完了，谢谢老师。 谢谢师兄。
哎，没关系没关系，确实是这样。大家如果在过程中啊，你不管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图像啊、奇怪的沟通、奇怪的询问、奇怪的求救，你呢不理他是最好的。你越理他，越对这个好奇，越上他的当。你其实不理他，他可能会持续一天，会持续一阵儿啊，早晚就是没大事儿。张师兄您说吧。
齐老师你好，师兄你好。
你好。
我这过年这几天怎么一点都一打坐就的是就是一点都不如法，一是一闭上眼一念住，哎呀，这就是那妄念一个一个接一个，你咋回事不知道？
妄念一个接一个，你还能坚持打坐已经很不错了。
我就是在打坐，过年这几天每天都这个样，不知啥的原因。
就那也比不打坐好。
一打坐就一闭上眼念住，说是反正是我这那个啥，手印我一念住，原来的时候很好，就过年这几天不知咋回事，就一闭上眼一直就是妄念飞飞，就是那个断的念头，断的念头再吃住，还是又能出现妄念。
齐老师已经回复您了。
我们不出现妄念，你有办法不出现妄念？不理睬他，不跟他跑。
就是
我没说让你不出现妄念，
就是锻炼这个心思，在念住吧，念出声来，哎，一天脑子里又出现妄念，又心思这个心思那个，啊，乱得很。
你跟我说是让我给你去掉，
不是是咋回事？过年是不是吃荤腥吃的嘛？是怎么出事啊？
吃荤腥。你吃过，那你别吃荤腥试试怎么样？
不知道咋回事，这几天打坐每天都，哎呀，
吃啥你就试试啥呗，你才吃荤腥你就试试，别吃荤腥。
哎，好的老师，谢谢，没有别的问题了。
哎，师兄您后面的话还是多关注咒语会好一些，就是不要关注妄念多妄念少，你以为妄念少是做得好，妄念多是做得不好，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哎，你能看到妄念而不理妄念，还是回到咒语上面，这样才是做得好。不要说以妄念多妄念少来定义这段做质量怎么哈。
我凡是要是就是哎呀叫着赶紧念出声来，还是有妄念，还是胡思乱想。
不是，你还是关注妄念多少了，你就是可能你之前很在意咒语，现在你最近几天不在意咒语了，你还是关在意咒语上面，你注意力还是放在咒语上面啊，不要自己反应妄念多妄念少了，好不好？它都是有与没有，有多有少的时候，你就不去理他，不去在意这个事儿哈。
好的，师兄，谢谢。我没问题了，我下了。
吴师兄，您接着说吧。
哦，好的。齐老师，我想请
你好，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感觉我身边的亲人太无名了，我老是去跟他们。
太什么？
无名呐。
无名，啥叫无名啊？
因为我怎么跟他说他都不明白，他
就是无名啊，
就比较昏沉嘛。
又下一个新定义，那就是无名啊。
他就昏沉嘛，我就老是去摸他的头，
摸头
还能感受到他身体的问题。就
你说这是谁呀？你摸谁的头啊？
哦，就我岳母的。
你摸你岳母的头，这是咋回事啊？
不是我这
么不理解啊，这是咋回事啊？
不是师兄，你是想给你岳母灌顶吗？给他
是是是，我是想让他的身体的苦难啊来我身上，我帮他受苦。
你说你岳母还在是不在世了？你岳母还在是吗？
是是是。
那你能摸到头是咋回事？他精神没问题吧？
他没问题，但是我能感觉到他那个胸口闷得很慌。
啥他说的是？
不是，
他是心情不好闷得慌嘛。
嗯，他心情不好。齐老师这样，这个师兄啊，觉得他这个岳母呢，可能有一些病痛啊，或者是业障啊，他就是摸他头，想给他吸收一点，让自己替他岳母承受一些苦难和业障。
是，
他是这么个意思。
你岳母精神没问题吧？
他没问题，他就是这个心情。
你随便摸他头，他也不他同意摸吗？
我就借题说，哎呀，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了？我就给他摸了。
你这个
能不能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理解他说这个话，别的人能理解不能？就是说你别的人的家里的岳母能这样摸不能？我可不可以这样摸？
就是反正听起来有点不像女婿和岳母的这个。
不像女婿和岳母能这么随便呢？随便就摸摸丈母娘的头，还有人摸过这岳母的头没有？我听听，他这什么关系我还没明白呢。你们之间怎么建立起来这样的关系，我都还没明白来。
哦，我的意思是，我好像是能感觉得到他的身体啊，就他的胸口啊闷得很慌，因为心情不好嘛。我就想刚刚那个魏师兄说的，我就想把他解脱痛苦一下，就我消减掉一点的，所以我就借这个话题嘛，就说哎，你头上怎么那么多白头发了？我就去摸他的头了嘛。但是我心里是在默念那些皈依三宝那些的话语。
嗯，
是我能不能帮他消减这个东西？
哦，行，那我问你，齐老师，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给你转达给您。
对，
是我的专业。
没回答我的问题，大家也没说，别的人家都可以拿做这个话去摸丈母娘的头，有这种事有没有？我认为没有，应该是他很特殊的，什么他们的关系不了解，他们的关系。
反正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他就觉得他岳母不舒服啊，然后呢想摸着他岳母的头，为他消除一部分病痛，然后呢他就找一个理由说您头上那么多白头发呀，他就葫芦葫芦，然后葫芦的时候呢念一些咒语。哎，他想问齐老师，这我能不能帮到他岳母？
我哪知道啊，你实际帮到没有？我哪知道？我不知道，根据你的实践帮到了没有啊？
哦，我知道了，没有，我知道了。啊，解开了，谢谢齐老师啊。
要解开啊？他说解开，我都没懂。
谢谢魏宁老师，因为我是我自己又在打妄想了，又掉进坑里了。
哎，对喽，你师兄啊，你岳母不舒服，你带他去看大夫好不好啊？你跟他开开心，跟他解解心结，你跟他聊聊天好不好啊？他身体不舒服，你带他去看大夫，他心里不舒服，你得跟他聊一聊，让他吐吐槽，他不是舒服了吗？你往那方面想干嘛？那佛有病也要看病啊。
对对，师兄你说的一些，幸亏齐老师最后一句话他说，后来他有没有好转？那我才悟到了，这我就又掉进坑里了。
我跟你讲，师兄，你就是什么世间法的事，按世间法事办好不好？他有病啊，
哦、
你就去看大夫。
哦哦、
心里不舒服就陪他唠唠，让他吐槽吐槽，他是不是跟他聊聊？哎，没准舒服了。
哦，
嗯，
哦，知道了，谢谢师兄啊。
哎，没事了，
解开了，
没事啊，有这种问题再类似问题再问啊，
感恩齐老师，感恩各位师兄。
行，其他师兄看有没有要问的，反正师兄们有什么各种想法吧，也都理解。其实你要想吧，这刚刚那吴师兄也是一份孝心啊，没有毛病，但是他那个行为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身体有病该去看大夫啊，心情不好该去聊聊什么。法身妙明品第九，如来量处品第十啊，这里边顿超绝地品第十一，心法无着品第十二，佛心相貌品第十三，随求自在品第十四，神用无尽品第十五，如法受持品第十六（括号 齐老师曾在论坛上讲解该经的前半部分内容，后面由各位师兄讨论，只是一个编者注解的。五十，大于阿舍离真念。齐老师念千什么本？
千欠。
啊，千大于阿舍离千欠本。问齐老师，我们手里的佛心经
是千千、是签字印刷的意思，欠是木板印刷，就那个刻字木板那个叫做欠，那个东西叫欠。木板印刷。
正好一个展。
签字印刷，签是木板印刷。签签合在一块就是版本的意思吧，就算版本的意思吧。大约是你找到这个版本，就这个签签本。
哎，签签本，齐老师您看到过不那个实际的。
那个本本上写的就是大这个鲁山大玉签签啊，有署名就那么署的。
明白了。哎，齐老师，我跟您说聊天哈，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咱们新中分享法，一个传法师好像去过房山石经，在房山石经里面找到石嵌版的了，就是石头刻的。
有可能。
有，因为那个是古来的嘛，大藏经的嘛，对吧？有，就在房山石经，他们说，就是咱们也没考。
版本不同，但内容是大致相同，内容上没啥大差别，版本不同。
对，下面我接着读哈。
问翻译的不是一个人翻译了，翻译过来之后还差内容还是一样。
对，主体内容不一样，可能用词儿方面会有点变化，因为我发现，
意思还是一样的。
说我们那个问我们手里的佛心经是不是完整的经本啊？这个答，这话从何说起呀？再问说有网站说是师祖大于大师节选的，就是认为大于祖师节选了。然后这边答说，当年老人给我的一本是出自大正藏的原本啊。问现在所看到大于阿舍离千嵌版和大正藏的原本还是有所不同。大于阿舍离的千嵌版相对有所删节，譬如省略了手印等，翻译也不尽相同。这边答，我不知道现在流通的大于阿舍离千嵌版最初原本出自何人之手，千嵌本不大可能是老人提供的，因为老人给我一本是大正藏的原本。哎，齐老师，现在咱们就是内地这个大正藏能看到的里边有佛心经不？有吧？
有啊，大正藏那大藏经里有啊。
那我有一个疑问了，齐老师。
大正藏密布在那里的，在密布。
哦，在密布是不是？哦。
有，查到过。
那齐老师，当年那个谁，大于阿舍离受法结束后，是直接找咱们内地的大正藏，还是去的日本的大正藏去看的经典呀？
日本的大正藏啊，大正藏根本就是日本大正藏，但它不是日文啊。大正藏全是中文，没有日文。但是日本的，在日本的。大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日本大正皇帝。
这么来
日本大正皇帝接济的大藏经，收的佛经最多。任何一个大藏经，好几种大藏经了，任何一种大藏经都没有大正藏收入的佛经多，是最多的。
最多最全的。
大正皇帝年间，在这个收集起来的，这个佛经是最多的，都是中文的经典，不是日文的，没有日文那里。
我明白了，就是他去日本找了一圈，但是中文的是吧？
大正藏都是中文经典，没有日文的。
好，明白了，继续啊，咱们继续读。问您怎么看大禹祖师的佛心经的千嵌版？说答，我认为千是指签字印刷，嵌是指木板印刷。啊，这个嵌应该按我理解那个展箱的木，就是因为我爷爷是早先是木匠嘛。干了一辈子木匠，就是那种带刃的那种，梆梆梆一敲啊，那种刻字那种东西。两个字合在一起有版本的意思。一部佛经有多种译本的现象并不罕见。
这差距可能有两种解释。
嗯。
也有木板印刷的意思，也有你说的意思。一个字有好几种解释，太常见了。
我明白了。对，那现在不是刚咱们还聊呢吗，徐老师？要这么说的话，还有石嵌呢。你要房山石经不是石嵌吗？刻在石头上的，对不对？这可能和太师公得到的另一种版本，这可能是太师公得到的另一版本的佛经一本。说我在一位朋友处看到一本千嵌本组装的老书， 书页很黄，估计是民国时代的出版物。哦，我就说哦，原来千千本早就有了。对，它就像很多佛经，它有一般我知道，好像就是有两个人翻译一本经，或者三个人翻译一本经都有，大体内容是以主体内容是一样的，用词只是有一点差别。51十种持问：佛法新中心十大行愿的本质是什么？然后答：1989年冬，老人为我灌顶时赐我一本佛心经，在十种持上写了批美，修正佛地十种持最为重要，舍此十持绝不能成佛，修新中心法者首当发此十大愿心。这个十种持大家不一定都知道哈，就是咱们后面的话如果有兴趣啊，看看自己的法本上面一般是有的。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可能灌完顶以后没有法本，或法本情况就没怎么看呀，或者是怎么样一些远程灌顶啊，没有了解到其实十种持呢这修持是很重要。请齐老师啊，悲悯我等略用白话解释十种持。是不是答：佛心经为说新中心法的立名因缘，讲了约世间法的18个故，又讲了约出世间法的6个故。之后大众祈请世尊宣说，在宣说六蕴一咒之前呢，先宣说这修正佛地的十种持。下面是齐老师啊分段解释经文。尔时如来告诸菩萨：诸善男子，今当宣说修正佛地有十种持，必定成就，何等为十？这段意思一明，不用解释。师尊原因老人批眉，修正佛地十种持最为重要，舍此十持绝不能成佛，修新中心法者首当发此十大愿心。第一持心：于法无碍，于佛生信，于心平等，于众生慈，于色无着。下边是对于这句经文一个解释：于法无碍，契合大圆净智80所转；于心平等，契合平等性智70所转；于色无着，契合妙观察智60所转；于佛生信，于众生慈，契合成所作智50所转。第一持以契合转80成4智，再数4智成3身，便得成就矣。于法无碍，于佛生信，于心平等，于众生慈，于色无着。第二，持戒不缺，常摄在定，修不妄语，好施众生，断除骄慢，骄傲的骄。持戒不缺，戒常摄在定，定修不妄语，慧好施众生，度贪，断除骄慢，度嗔，修不妄语，度痴。师尊圆圆老人开始曰：贪嗔痴慢疑无者为私惑，很难除，故常摄，故须常摄在定以除之。修不妄语，亦可摄断痴开慧二之。以无明故，不识一切皆原生无性，而执为实有，故妄语自欺欺人而造业受报也。第三，莫行恶，修不杀戒，勿食恶食，甚莫自赞，莫见他过。修不杀戒与勿食恶食连起来看，吃肉能引发杀生，恶食当指肉食。就是因为吃肉，你虽然不是亲自杀，但你助杀嘛。因为你要是你越吃越多，那么你总买嘛，你越买越多，不是越杀的越多吗？恶食当指肉食，甚莫自赞是断除骄。骄傲，骄傲的骄。甚莫见他人过失，断除慢。这个慢啊，是不是齐老师可以这么理解？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别就说了呀。
嗯，这便与第二持断除骄慢相合。师尊圆圆老人开示曰：恶食非但指肉食，即变质于有毒食物，包括在内。变质于有毒食物，包括在内，亦包括在内。另外，不宜食食，亦为恶食，按点吃饭。第四，于诸求法莫生讥嫌，于诸佛教遮护过恶，于师僧中如父母想。啊，于诸佛教啊遮护过恶是至心皈依佛，于诸求法莫生讥嫌是至心皈依法， 于师生中如父母想是至心归于归至心归一师至归一僧第四此第四持设四归一归一金刚上师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第五行愿若行愿教甚莫遗失于诸贫富等心观察虚怀设地而顺诸人啊，若行愿教甚莫遗失者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业无有疲厌于诸贫富等心观察者无问敬遂啊，无问敬会煞利种性下利尊性及旃陀罗方行等词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虚怀设地而顺诸人者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下面换个方式啊意断如下请指正啊下面是问者是解释经文就是啊下面就是有一些师兄们啊跟齐老师聊这个经文他就说一些自己的理解啊经文第六于佛俱寂常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辨持有所祈求应心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问者是皈依佛吹毛用了即魔皈依法圆满不懈习持佛道无上誓愿成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利益众生平等救度经文第七所持气印莫不敬行莫非时节莫为名闻利养而用有所行法亦不舍非众生问者是尊法重法以正见为修法之因以平等无碍心为行法准则经文第八于一切所有莫生偷窃断非礼物断非礼恶莫行这是念就是念禅什么
禅妄
啊，莫行禅妄于佛法要如不如己命乃至两见莫存二心问者是于一切法莫生分别知诸法空相实无所得执心道场而行诸法第九所救诸苦计不至成者实莫退心莫自轻法莫使他轻须断己谤莫使他谤必须止制止常行念什么语
软就是跟那个这一体字就是软性的软常行软语
哦，常行软语而劝善道起大慈悲问者是尊法重法如护己眼行六度摄四摄救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众生得度者第十断除邪行莫损虚空自信坚固不辞疲苦常劝不舍慕善知识或于临泉清净之处广发宏愿慎莫怯弱念念存摄勿令邪见常住大乘有善知识承迎礼拜这个潘水往下一点呗问者是持正见信心坚发宏愿勤护持亲善缘道在其中矣如是实事能断除者是持法正决定直至无上菩提更不退答不错、
这个地方啊最好空一行在这个更不退对最好空一行清晰了这样就清晰了
师父莫损虚空是什么意思啊虚空也能损呀
这个后来我查过这个查到了啥就是我这个名词我这都忘了是我以前查到过这个虚空它并不是除了这个虚空就空间的意思还有别的意思查到我现在我想不起来查到了啥了想不起来了一时想不起来了对不起你再查一查直接是不说可能说做不到我不知道我咋查到的以前睡了点劲查到了直接说做虚空你可能说做不到虚空的另外意思
我们到时候研究一下我们一起想
直接说做一下试试看看能啥呀
东西谁厉害谁查这个东西厉害
有人查到没有大家都查查这个虚空的别的意思
我没查找回
后来怎么查到的我忘了，直接搜索好像不是直接搜索能查到的，查到的忘了。
这一个有墨水西宫，因为什么呢，好像是结合哪一个讲，我记得说过这个事儿，结合什么虚空无为得灭无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查到了虚空无为，那就是叫虚空无为，
虚空就是
墨水西宫是指的这个虚空无为。
齐老师，
得灭无为，非得灭无为，还有
齐老师，我放一下，你先不说，我给大家放一下，因为张玉文那个问题，好吧，我再重新放一下，哎。
我先讲你，所及理莫不尽理，莫非莫损虚空。这一个有莫损虚空，因为什么呢？好像是结合哪一个讲，我记得说过这个事儿，结合什么虚空无为，得灭无为，指这个非得灭无为，就是说的这个虚空是指的这个莫损虚空，就是说不要去损害那个无为的宗旨，也就是说即念也不是有为，这就是这个也不是有为，就是说是天莫不定行，莫非时间，这都说不定行，就是说清净啊，非时就是不是时，不是该接应的时候，你比如
我放完了。是这样，那个我也是在齐老师您以往答疑中查到的，
就是以前说过，现在也忘了，再查再找出来看看。
我查到的只是语音。
虚空无为，对，就是莫存虚空，就跟虚空无为，就得灭无为，跟这联系起来是这样的，是的。
嗯，
懂了，师傅，我听懂。
行，三，佛家宗派。52，为什么佛门宗派分那么多？这个说问我倒奇怪呀，为什么佛门宗派不按18戒一一分门派？好像目前不是按修法分门派，而是按教理分门派。这样下去，将来会有108000个法门，初学者岂不是傻眼了？这边回答的说不是傻眼，是更方便了。下面是53，禅宗介绍。禅宗的特点，请帮忙总结几条。答：直接、率真，直接却无直接相，直接到让人误以为内藏玄机的程度。率真并不是无知，率真的让机谋聪明之人难测其玄妙。什么叫如来禅？什么叫祖师禅？请教一个问题，什么叫祖师禅？能讲得细一些吗？祖师的山门啊，冒号。香严智贤禅师闻竹生悟道后，乃有颂曰：一机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伟山知道后，对仰山会议说：此子彻也。仰山说此事心机一时，著述得成，待我亲自看过。仰山见到香严禅师说：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试说看。香严举说前颂。仰山说：此事素习，记持而成，若有证悟，别更说看。香严又成颂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追之地，今年贫追也无。仰山说：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香严禅师又做了一颂：我有一机，顺目是宜，若人不会，别换沙弥。仰山听了回去报给伟山且喜贤师弟会祖师禅也。从上面这个公案可以看出，一机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此颂连如来禅也算不上更不用说祖师禅了。此颂的意思是听到机竹的声音，突然能所双望原来悟道并不是从修行得来。动容阳古路据动容是指扬眉顺目，当然指悟后的扬眉顺目。扬是扬气，抛弃丢掉的意思。古路是过去的路子，有二意，一是指过去自己扬目顺目说话做事的路子未离往之，一般是指古人悟道的路子，他吃饭我不能饱， 在自己扬眉顺目说话做事时，这二姐都要抛弃。不堕悄然机的意思是也不以悄然为究竟，说到威仪都是有声有色的，而这种威仪却在声色之外，因为他处处无踪迹，他无相啊，诸方通达之人悟道之人都说他是上上机。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此颂不会祖师禅，却算得上会如来禅。贫即一无所有，欲扫掉往之，锥就是指前颂的上上机，还有这个在慢说祖师禅，就是如来禅也未会得。我有一机顺目适宜，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到这里言语道断，却不妨说东说西，心行处灭，也无碍打风打雨，在下已无法下口，只将颂里词语所指说一下吧。沙弥是指养，若人不会别换沙弥，以及你要是不领会就别换作养山会沙弥会记了，他叫养山会记也是。末了问曰，这一机和前面的上上机相去多少？答，黄鹤楼前鹦鹉洲。这里有个师兄就随着鹦鹉洲随风起浪问，什么意思？会者不差毫厘，不会者天地悬隔，如来的山门前是什么？请慈悲开蒙。答，十方无碧落，四周也无门。祖师禅如来禅啊，黄鹤楼前鹦鹉洲什么意思？这个就跟当初我一直我也忘了，是因为我打坐也没记做数嘛，就是一直打几年，忘了多少座，就问那个追着问老师，哎呀，我说这个东山水上行就什么意思啊？哎，东山水上行，他怎么就能追水上行呢？大家有没有要东山水上行的？想问问东山水上行什么意思的，可以问问齐老师，或者问问黄鹤楼前鹦鹉洲，或者问问麻三金，或者问问面向西看东，都行。没有话不根据咱们这心坛问也行。咱们近期有没有看祖师的文集有问题的啊？自己打斗过程有问题的？我跟大家讲哈，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趁着自己打斗过程赶紧问，到千段之后你想问都没有那劲儿了，那劲儿全泄了啊。千段之内啊，明心见性这个问题别羞于问。
喂了哟。
哎。
没人问我，我问一个问题，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哎，您说吧。
齐老师。
你好，
哎，齐老师你好，我这个老听您答疑，你有段时间就是经常有师兄问您，说打完千座了也没爆炸也没见性，您老经常回答一句话就是你不肯见性，反正就据我听好了，反正就这么长时间得有三四个四五个师兄问您了，您老是回答这句话。我感觉这几个师兄都是听完您的说法也稀里糊涂，我感觉是啊，有可能我感觉不对。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没太明白您这句话的意义。
我说清楚了呀。
是您说清楚了，但是他不见您都听清楚。
我跟他说清楚了，不肯不着相嘛。
是啊。啊，就是。
您
现在
就意思就是他不肯不着相，他不
着
相嘛。
对，他不肯。您经常说就是他不肯，他自己不肯。但是他
不肯不着相啊。
但是他您说清楚他，但是他不见你听得清楚。所以我前两天看您那个，就是您跟元音老人的这个书信，其中我看了有一段话，正好能。借着就是刚才我说这事儿的话，正好能下一注解，您看对不对啊？我给念一下，这个就是咱们三组元音老人说的啊，就是给您回信写的，这段还挺长，我给念一下吧。我感觉就是对于千座师兄，刚才就是我说这问题，还有说咱正打坐的师兄都有好处，我觉得这个我念一下吧。若是元音老人。给齐老师开始说了，书信里上写的。若问何为明心见性，即今一念不生时，看是什么？还是你自己本来面目否？其实做功夫并无难处，也无甚妙法，但莫求真，莫持玄妙，只心下心来看，看心息下时， 无心可心，无念可念时，是什么光景？此是千钧一发之机，稍纵即逝。所说明心见性者，即此前后念断。这句话我感觉应该就是我应该感觉标一重点，就是后边这句话，超然无着限量之景，便是你安心立命之所。这一点切莫看得寻常，更不可因无甚玄奇而忽略错过，须于任受绵密保护，使其常能如此，以一切定力、慧力、神通妙用，全由此一点中启发出来。学人往往因多生力竭，习气深重，持着神奇玄妙，见此妄念断处，毫无神奇而忽略错过，既获经人指点，认可了这段寻常风光，但刹那别定现前，又忘失了，而功败垂成。是以做功夫有三难：一是下手必专一于前后念断处，实得咬定，实在难；二是绵密保任，不忘失难；三是为后要忘而活泼化解难。以随能认识咬定，绵密保任，但这一着意便落能所比量，又非是也。功夫要打成一片，自必要千锤百炼，使其纯熟而不死迟。但此事坏在容易忘失，难以纯熟，难以老实，难以灵活，是以亿万人修持，难有一二人成就也。就是这就是这段。我感觉就是您经常有师兄问您，就是签字打完了，说也没爆炸，也没见性。您说是一个是不着，是你着相，再有一个就是你不肯见性。其实这就我读这段话，我感觉正是不肯见性的这个注脚，就是注解吧，就算有好些师兄，就是我感觉有老认为就是说，非得您也经常开始，您也经常开始老说，您也经常开始说，就是说这个能所双亡是容易见性的境界，并不是说能所双亡是见性。这不是这儿也有一段话吗？即此前后念断。超然无着限量之景，便是你安心立命之所。这个我估计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好像师兄好些师兄应该在这儿都错过了，就是我这么理解，齐老师这么对不对？
有道理。
嗯，就是我看到这段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您经常有师兄问您这段话嘛，我突然这段话正好做这注解，正好感觉我感觉是啊。嗯，我感觉这段不光签作就是自认为签作师兄做完了的时候没见性的，说多看看这个应该有好处，就是咱没做完的，就是看这个我感觉应该也好处也多多，就是这是我个人感觉齐老师，我没问题了，我就是想说这个读就是读这段。
好吧，很好。
哎，魏师兄，我没问题了。
哎，好嘞好嘞。熊师兄，喂，你好。
哇，你好你好。
老师你好。我就是一个刚修这个六字明的一个学员。现在这个手啊好发抖，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语速跟不上。一分钟他不是要求60次吗？语速跟不上。我就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你自己克服，我不可能通过我的回答你那就解决问题了，答案你也知道，也不用我重复。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等一下，燕师兄，齐老师。
啊，你好。
咱们这个六字明，我怎么看过两个版本？一个是老人要求说，说好像是那个法本上仪轨上写着说是，每分钟不少于说40遍。啊，有的些每分钟不少于60遍，咱们这个师兄说是60遍。
这个是这样，
嗯，
你念念那个60遍跟念念那个40遍，你那个速度一 比较新中心法的十到十二遍，不就比较出来了。
这个燕师兄你看啊、
你好，
我反正看到过两个版本的，一个是40遍一个是60遍。你按齐老师说的，你呢40遍和60遍你都体会。
60遍不是六个字吗？新中心法你查查几个字。
啊，对。
现在就数一数。
这个是这个新中心我也修过，但是我觉得
那就几个字，现在数一数。
新中心它这个字念是好像要轻松一点，一分钟念十遍。
就有几个字，现在数一数。
那我还要想。
你不要啥，先数完以后再要数一数，数完以后再要啥。
好的。
没有数好，新中心法这个咒语有几个字没有。没有数好，该数好了。
我没有，我数不下来，因为我现在书不在手上。
不是你自己啊，别的师兄弟啊，没有一个人管这事儿，说数没有一个人管。
32个字吧，老师。
这个六字名呢？
六字名是六个字。
五六三十对吧？你拿那个十二遍那是刚好是五倍对不对？应该是60遍，不应该40遍吧？这不一数字就数出来了，五倍。十二遍的五倍不就60遍吗？
哦，那我知道了。
这不就明摆我说一数就算出来了吗？到底是四遍是60遍，这一数一估算不就知道那60遍吗？不是40遍，这不就数出来了。
对。好，燕师兄，那您这样吧，就是按齐老师说那个这个问题呀、不是说你问问齐老师能帮你解决。第一个手抖的问题，
你一分钟60遍，就这个意思，这就解决了吗？这问题，
就是手抖的问题，你自己得克服。然后呢，发现抖了，尽量不让它抖。第二个呢，60遍先练练啊，多练练，可能读的不熟吧。
好的。
好。嘛呢咪咪哄，它也能读快，六个字好读。
好的，没问题了。
哎，好嘞。
啊，谢谢老师。
好吧，
西班牙陈师兄您说吧。
好吧，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有一个就想一个问题请教。最近三天了，就是一开始上座到下座都没有持咒。
不可以的。
但是我知道没有持咒，想把咒语提起来就提不起来啊。我知道我没有练咒语，但是怎么想就是脑子不想别的东西，想咒语都想不起。
老人有一个开始，你只要知道你就可以对照，不属于这种情况那就要提起咒语了。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你知道这一段话吧？
知道，但是一开始上座就这样吧。以前是有过这种情况。
你对照啊，你是不是这样？别人咋会知道啊？你的情况你自己知道。
就是入定吧，但是然后我这时候是不是要回光的？
没听懂啥？
这时候我是继续下去，是不是要回光啊？这停下来是谁停下来？是要不要这样回光吧？
就这没听清楚你说啥？
就说现在我知道那个已经停掉了，停掉没有了。
什么？就这个也没听清楚？别人听清楚告诉我也行，可能我听不懂他了。
就是知道没有念咒语，但是非常清楚，没有睡觉。但是也没手印，要没有倒，就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只能自己克服啊，咋哪能不要咒语啊？
想咒语想提就提不起来。
我没法帮你提起来啊，我有办法帮你提起来啊，只有你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我也没听懂后面，我理解一下陈师兄，就是您意识到自己没念咒语却念不出来是吗？
对，就是一上座就没有念咒，
就是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出不来这音。
对，就是想起咒语，就是想也想不起来，
你就是有想这个动作却想不起来。
对，就是好像提不起那个咒语，我知道已经没有咒语，想把它提起来就提不起来。
你就是当下把那咒语都忘了是吧？但是你又在想咒语，你得有那个思维意识，也在想，对吧？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老人这方开始说的是咒语吃不动了，
对，我觉得
完全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 手印不能胡算，说的
是。是的，齐老师，我觉得他这个不像老人描述，因为他已经在想了，已经在琢磨咒语是什么了，但就是想不起来，跟老人说的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不太一样。
想起来的想咒语，比如说师兄，我比如说我知道已经没咒语了，我就是想咒语吧。
嗯。
想咒语就是我脑子里想那个咒语的时候，想跟着、跟着老人那个节奏一样，就根本搭不上。
哎呀，那你不要想跟老人节奏一样嘛，你这样。你下次在眼头了摆一个咒语的条。
什么？我还没听明白。
就是第一个啊，入定那个事儿啊，不像你想象那个样。说你已经在琢磨咒语，哎，我怎么不念咒了？我怎么念咒语是什么？我想半天想不起来。你这其实按理说，你就已经在打妄想。为什么？齐老师刚才说了，老人怎么描述的？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提不起来了，那个是自然而入的。你当下还在琢磨，哎，我咒语怎么断了？我咒语是什么？我赶紧念起来呀！你都有这些新意识在了，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
对呀、
这就也是打妄想嘛。
你怎么说呢？你要是想不起来。你下次啊，你不是咱们可也不是必须要闭眼吗？你在前面写个条，你在前面有什么东西没有？你立一个，你再巴拉巴拉起来。
大声念啊！
这招行不行？您觉得，齐老师？
我觉得我自己，
你说把咒语写到看着念，那还是要背会，看着念能行？
师兄啊，
不是。齐老师，他可不是背会，这陈师兄可不是做数少，他做数挺多的。
早就应该背会了。
对呀，他那个情况又不像老人说那个样。哎呀，
我就是想提起咒就提不起来，就是就着待在那里，就是一有从开始到下坐就是不动，就在那里
干巴巴的坐着，空心静坐。
这样啊，他的意思就是。可能想听我说，别人不念咒也行，他不愿意念咒，我不能说不念咒也行。
对，咱们不支持空心静坐的，嗯。
那我没办法，我站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坐在那里，这样不动不行，一定要念咒，我是这么想吧。
我们不是坐禅的，你说的是坐禅，我们修密的，修密的就是手印和咒语，并不是坐禅。
手印也没倒，
嗯，
手印没啥没倒，非常清楚。我就是想提起咒语、
不是光手印的还有咒语啊，不是光手印就行了。
陈师兄，您多少对了？现在你说一说。
现在650了。
对呀、你咒语早该熟了，肯定不是咒语不熟。
那当然不是的，
不会不熟，早就熟悉了，咋会不熟啊？他不愿意念的，不熟。
你这样吧，就是我刚才冒昧问齐老师行不行？就是你呀、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你那情况我听起来不像入定。你还在琢磨呢，想咒语呢，我觉得不太像你。你要是可以的话，齐老师，你看招行不行？他也不是背不下来，你就那个想不起来，你就写一个条。哎呀，你这没治了，怎么可能这种情况？
不是背不下来，写个条干啥？
写个条怎么
样吧？写个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
写个能行？你试试吧，写个条试试吧，能行不能？
写个条放在那里啊？
当个引子吗？要你没办法吗？你在空心静坐了都，你出声念也念不出来吗？你不默念，出声念能不能念出来？
出声念就根本就没有，就是不是没有力气念，就是念不出来。
我明白，明白。
知道咒语，他知道他没忘，不用写条就其中记忆，他没忘，他是念不，他是
咒语我知道
会念。咒语怎么念也念不出来。
嗯，行吧。
就念不出来。
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念，看来。
嗯嗯嗯，
他听一听他说的相声，不知道怎么念吗？他并不是不知道怎么念，他知道怎么念，
就提不起，
就是默念和出声念都提不起，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脑子里想，我说想那个咒语，明明的我咒语知道怎么念的，但是就是想想的时候，脑子也挺难。
齐老师，您给支招吧。
我就没招，他必须他自己提，我也没法替他这念呐。
哎，
他必须靠他的毅力坚持，必须念咒。
我准备眼睛睁大眼睛，把他开着眼睛念也不行。
他说啥？
他说睁大眼睛，随便念。
睁大眼睛大声念咒都可以，
对，就说你出声念念不出来烟，你被禁言了，你被谁捂着嘴了？
也可以啊。
我已经试过了，就是把睁开大眼睛，把他咒语出声念，大声念也不行，更没有力气，更不行。嗯，我觉得
那咋办？哎，
那
你
没办法，好招。我也没好招，
没好招了，我也想不起来好招了，那咋办呢？
已经三天了，第三天了，就都是一样的。
嗯嗯。
会念他。
嗯。
怎么会这样的奇怪呢？要不我明天我就开着灯，开着就是开着灯念。
嗯。
也可以吧？啊。
开着啥念呢？这是。
他说开着灯，
我还没听清，这灯念
就电灯开着都。
他是之前关灯打坐，现在他说他想试试改变环境，亮光度，开灯念。
为什么？
他念不出来嘛，他想试试。
我总觉得越弄事越多，越不好。这我都想说啥？我想这么说的，不适合学习修心中心法，可以修别的法门呢。我想这么说话，
就是
那怎么
在这自相矛盾，自己整自己，没必要。没必要自相矛盾，
是这陈师兄，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你描述的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你都在琢磨自己为什么想不出来咒语，这个念头都出现了，你说你提不出来咒语，我们就不能理解。所以说你要是想变换环境，你就试试，没办法，因为我跟季老师也给不出来好的招。
我想问问有其他的师兄也有这种情况过有没有？我是一个
那有这种情况的师兄可以扣个一，我看看。
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的，怎么办的。
没有，我现在没看到咱们聊天其实有人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知道就是前面过来的有已经有比如说过了千岁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想了解一下是他们是怎么。如果有这种情况是什么
情况啊？要我们可能不知道你说我们这就是咒语持不动了，有这种情况，妄念打不动了，也没妄念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还在，不得不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老人开始过，那就持不动了，所以那有这种情况。
嗯，没办法，那就我自己想办法吧，我就开着灯试试看，别的办法没有，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开灯管咒有啥用啊？我都不能理解，开灯就写字看字了，开灯干啥了？
开灯开起来就是说
写下来咒语看咒语了。
这样，陈师兄，你是
不理解开灯干啥？
是这样，陈师兄，您从念完仪轨。到开始嗡巴拉巴拉出声念就没有一声吗？三座整座都这样的？
都这样的。
你不是，我再问一遍啊，你从念完仪轨啊，念这个什么四皈依，念完仪轨以后，然后发完愿，然后呢开始嗡巴拉巴拉，第一声咒语都没有是吗？
第一就一两声咒语就好了，以后就没有了。
你的定入倒快。
我基本上是稍微快一点的，应该是就是说有时候十三遍吧，一分钟十三遍，十二遍基本上是十二遍，就是慢可以说没有。
不是，我说的是陈说你要是一念一两句咒语就入定了，你说你这入定倒快，不是说咒语念得快。你跟我说我理解没错的话，就是你上座念完念完前面的仪轨啊，念完这个皈依以后，然后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你的因为咒语两遍之后，哎，入定了，整座都在空心静坐，是这样吗？
嗯嗯，
你到起坐的时候就是又想起来咒语了是吧？
我比如说念了两三次，两三个念了完了，然后就我知道自己知道没有念顺了，我就想起咒语。可是呢，就是
放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手印不少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老人说是这个，你总是按你的语言去描述，我们都听不懂。你不考虑考虑老人怎么说，对照你自己好不好？
嗯，
不看老人的，只看你自己能够说话，你再说，你说我们也听不明白，其实猜也猜不准，你是啥意思啊？你说，
要不这样吧，咱们聊天区有一个人说啊，有一个田师兄说，我有过一两次，过两天就自然了。你要不你先继续上吧，你也坚持，知道自己该持咒，你看过两天是不是就自然就好了？
哦，我看我戴着眼镜看一下，那师兄怎么说的？ 看一下。
我就给你念了，就几个字嘛。他说我有过一两次，过两天就自然了，就这句话。
好吧，好吧。
嗯，我是觉得有点蹊跷，为什么你咒语都不是念一两分钟，是念一两遍就入定了，然后就一点咒语没有了。我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没听说过这么多好几年了。嗯
嗯，
行吧，您还有事儿不？
没事，我没事了。
哎，
好，
咱们其他师兄还有没有问？您说，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你说那个一分钟，我是六大明咒，一分钟念60遍，那就是等于像类似于追顶念了吧？
就跟念心中心咒10到40遍一样的。
那就是说，嗡嘛呢叭咪，就是他这个没有拖音了，就嗡嘛呢叭咪呼，嗡嘛呢叭咪呼，就是字和字之间就没有那个拖音。这个就是说，这挺适合。
没有拖音
的，
你拖音啥意思？
就是说，你比方说，我念嗡嘛呢叭咪呼，这不有个拖音吗？嗡，是不是？这直接就嗡嘛呢叭咪呼，嗡嘛呢叭咪呼，这才能达到60遍呢。要
不是拖音啥意思？还是没听懂。
不是，就是说，我说啥意思？就是字和字之间那个发音呢，非常近，是不是，齐老师啊？就6个字嘛，你看一分钟要是念60遍，就这6个字的，在一秒钟，就这6个字就得念完它。
啊，基本上是一秒一遍，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非常快了。这样式的话，就是说就不能用这个大声念，就很累了，只能是金刚尺。我觉得这个刚才我试了一下吧，就他说我就试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比我以前那个好。以前就是说，哎，在里边经常出现，就是说这个妄念，就是来了，这好像是容不得你插进去，就是妄念插不进去。我以前念错了，看来是我以前念的慢。
插进妄念有啥用啊？不插妄念的。
是，就是说这个这不是操作嘛？就是说，在我的操作过程中，就是原来这个操作，就是说你慢的过程中，就是说就容易出现这个有岔头进来，这就是说非常快，但是嘴唇就微动的时候啊，好像是插不进去。就刚说完这段时间，我就试了一下子，哎，效果我觉得非常好。谢谢齐老师。
好吧。
而且刚才那个李师兄说一个问题，说大声也念不了。啊，咱们修无论是修自明还是修六音一咒啊，都不是说明确要求要出声念，除非你特别困的时候出声念一段时间或念几声啊，振奋一下精神，其他时间就是默念或者金刚尺嘴唇温动舌头弹动那种啊，不用说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念这样的话一会儿气儿就不够了，你就默念啊。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我试一下，要是出声的话就受不了。真受不了，
一会儿气就闷了，就够不了气了。
对对对，就刚才就是刚才，刚说完了之后说六，因为我一直念错呀，我一直念也就是40多遍，能达到40多点吧。就说这个我念的慢呢，我就刚才这个就瞬间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效果非常好。咱们不就是说保证这个妄念在操作上啊，在操作上这妄念插不进来，就是说这个效果就好一些了。嗯
嗯嗯，好嘞，
谢谢师兄。
嗯。老师好，师兄，我想问老师一下。
哦，你好，
老师好。就是刚才那位师兄他说什么点灯关灯，好比说咱们清早晨打那个天还没亮是黑的，难道就在黑暗里坐着咱们吗？
哦，一共是黑暗里没多大坐，你的意思是啥呀？
不用点一个小灯吗？
为啥打坐点灯？我还没听说过呢。为啥要点灯啊？
那如果黑咕隆咚坐在这里，家人他们如果……
你这个感觉跟我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在这个没有灯的地方，反而打坐更安稳。我不知道大家的意思，也可能我这个是人特殊。大家是不是在黑暗地方更安稳呢？都发发言，我听听。
我反正觉得就是你光线暗一点，更合适。
哎，我就觉得光线暗一些合适，我也这么觉得。
哦，那我是可能我居住环境，我怕我心想一旦人家家人出来起来了，看到黑咕隆咚的咱坐在那里，他们会不会？
你恐吓他们说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
他们会管你这事？我不知道。
他们管
道
不会管锁门啊。您是自己有房间，我是自己没有房间，跟家人然后如果人家要去卫生间要经过那个，我如果在客厅里他会经过。
明白，秀贤师兄是这样，没有要求必须点灯或必须关灯。
那齐老师我插一句，就是我原来没有注意点灯不点灯的这个事儿，倒是也有，我是早晨起来但是天没亮呢，我会点一个小台灯。
对，我也是一个。
没注意点灯不点灯不很好吗？你注意点灯不点灯干什么呀？
对，没注意点灯不点灯的事儿，因为我起来先要洗洗脸啊，洗洗的精神一下嘛，然后再上座，然后就那个小台灯是一直亮着的。
对，我也是这样。
没有这样，没有非要你亮着或者不亮着，你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那就
不是。打断一下啊，师兄们，咱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坐得安稳，能心念耳闻去持咒，不要关注什么要求说登不登的了。
好，知道了。
但是我是说我们的体验啊，就是我的体验是，就是昏暗一点的房间呢，就是比较舒服，但是你要说你就是那台灯你舒服，能更好持咒，那你就点，但是没有要求，你别做要求，说以后啊，说以后有传话传出去，说齐老师要求点灯，那不坑齐老师了吗？说齐老师要求灭灯，没有这种要求哈，
没有没有
没有，
因为我觉得点着那个灯
或者不点灯没有这个要求。
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
了，
齐老师，好，谢谢，
明了，
谢谢师兄。
其实点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理解啊。我们点灯是室内看不清，我需要找什么东西，做什么事，会阅读文章，会看书，我这么借了个灯光我要看书，不然看不见。咱们打坐过程中呢，一般都是半闭目或者闭目的，你这会儿灯对于你来说其实没有用，从那个角度说那也费电啊，是不是？咱们真需要灯的时候，你当然需要用嘛，你心思应该顾到做安稳的去持咒，对吧？所以不用纠结这个事儿。
我觉得不
点师兄想的真周到，讲到省电，然后我们点那个灯不费电，然后它光也不亮，就是暗暗。
哎，好、啊、好了，师兄，不是跟电有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说好不好？不做要求。
好，顺便再问一下，刚好齐老师在那个，就是嘴唇，我嘴唇如果说有一点点缝隙哈，持咒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缝隙的话，会感到喉咙干。如果把嘴唇
缝隙啥意思？
就是嘴唇好比说吃的时候嘴唇可能说没有完全合上，那样可以吗？还是说嘴唇
啥意思啊？要用嘴唇合上了吗？吃豆
啊，
我不知道啊。
嘴唇你们
合上合，
就嘴唇合上还吃，还是说有一点点那个缝隙？
我说别，我就不说我自己的了，我的见解可能不对，别的师兄弟注意嘴唇合上或者不合上，注意这个事没有？
就拿我来说吧，就是比如说咱们默念持咒的时候，舌头的和嘴唇弹动的时候，那有时候就是嘴唇就是有时候开的，但有时候你要念熟了以后的嘴唇现在也不动了，你发现时候再动也可以，它不是固定的。
哦，对，我有时候它也是后面也不动，有时候
它肯定有缝嘛，你要嘴唇舌头弹动它肯定有缝嘛，你要是没有缝，那我也没有缝的时候，我念着念着比如说嘴唇舌头不弹了，那就是默念持咒呢，那不弹也很正常嘛。
那
没有缝，
喉咙
那，
说有缝的时候喉咙干，然后我可能要咽一下那个口水。
那你就咽嘛，你不耽误持咒你就咽嘛。
哦，不耽误持咒都可以是吧？哦，那行。
那你座上有个屁还不让你放了，那不可能。我说这话有点糙啊，那就是这意思。你就这么说啊，你座上让喘气儿，就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干，就是你这主要注意力放在你要安心持咒在上面，其他至于说换气呀、咽唾沫呀、说有屁放屁呀，这都可以，但是就不允许散印啊，不允许故意不持咒，这样你说你中途咽个唾沫还不许咽了，那咱们修心正法太苛刻了，没有那样的。
那可以，那我明了，好，感恩。
没有，是这样。齐老师给您拜个晚年，过年好，祝您来年身体健康。
不用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休息了，齐老师。
好，再见，好吧。
没事，秀贤师兄，你初学没事哈，可以咽吐吗？